詹姆斯祷告系列的最后一讲，请大家专心听，把握机会。
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阿们，阿们就是最后的祷告，是圣经最后的一个祷告，只有两个字，阿们，马拉纳萨。啊，约翰他在被关到那个拔摩海岛，在那边上帝让他看到世界末日的一些异象，结束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世界异象结束的时候呢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Surely I come quickly， 我必快来。然后他跟耶稣的回答是说 Amen Maranatha， 求我的主来。那这个是圣经里面上帝讲的最后一句话，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，人类讲的也是一个祷告。那这个祷告只有两个字，我们能学什么功课呢？啊，这是美国一个福音歌手，他叫 Lanelle Harris， 现在还活着。啊，他很会唱歌，他得过那个格莱米音乐奖，得过五次。啊，他就把阿们写成一首歌，啊，蛮好听的，我们来一起来听，叫阿们。你们应该很熟这首歌，很简单。
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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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
啊，赞美主耶稣，他把耶稣的一生用 Amen 把他整个唱完。那圣经最后一句话有两个，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新约。啊，你注意去看，我们说人要死以前最后一句话很重要，他叫死以前一定要讲的一句话。那么圣经要结束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旧约跟新约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什么关系呢？旧约最后一卷书什么名字？ 马拉基，就是马拉到基啊齁。他最后就要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，所以这个有一点不是太理想的最后一句话，讲到咒诅，可是还好他讲到免得，代表这里有一个危险，有一个威胁啊。耶和华最后一句话是说，你们要怎么样免得我来的时候会带来审判，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讲的。他说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要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那旧约就结束了。那我再告诉我们说，在末日神要来的时候，耶和华要来的时候，这是大而可畏的日，人的心必须要转变，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。那这里提到，一般来讲，父母跟儿女之间所存在的最好的心就是爱，那讲对吗？父母爱儿女，儿女爱父母，可是常常在现实的环境当中，慢慢这个爱变质了，起了变化。上帝说，这种情形如果没有改变，我来的话会给公义的审判。所以他说我会差以利亚，那耶稣说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而以利亚来了以后就会帮助你们做这个改变，这样子我来就不需要做公义的审判。这是旧约有一点威胁，有一点警告，可是他是免得，所以他不想咒诅，可是人的心必须要被转变，才不需要面临耶和华来的时候的咒诅。到了新约启示录，刚才我们念的就是最结束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咒诅的感觉不见了，他是这样讲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，你看我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为你来，这是约翰的祷告，等一下我们会讲，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这里没有咒诅，没有警告，没有免得，而是愿恩惠同在。所以从咒诅到恩惠，这是从旧约到新约，换句话讲，从旧约到新约结束，我们这个历史结束的时候，中间就是耶稣的十字架。耶稣的十字架把这一切改变，把一种害怕可能会被神公义审判，变成一个肯定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而不是怕主来说你来，因为你来是会把恩惠带来我们这里。圣经中的阿们其实有很多意思，不是只有祷告完讲阿们这样哈。第一个意思，阿们是描述上帝的。你看以赛亚书他这样说，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，凭着真实的神求福，在地上起誓的，指的真实的神。我们中文已经把他的意思翻出来，这个真实希伯来文就是阿们，阿们是希伯来文，所以应该叫做阿们的神，阿们的神。所以你要求福，你要起誓，就指着真实的神来启示。到启示录的时候，约翰这样说，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们的诚信真实，你看阿们就是诚信真实，见证了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，这个在讲的耶稣，所以不管是耶和华是耶稣，他们都是真实的。今天第一堂主日礼拜台语堂，他们诗班献诗就是你的信实广大，有一首圣诗齁，我很压抑，就是我要讲的阿们其实就是真实的，就是说你给身啊，讲话算话，简单就是这是真的，对，这样讲是对的。那说神是这样的神，是信实的神，你可以相信他的。好，如果你在这么一个真实的神面前，真人眼前不说假话，你不可以在神面前说假的，因为他是真的神，他不喜欢人说谎。所以当有发生问题到神面前讲话的时候，要小心，你不要想要骗神，因为神是阿们的神。那以前以色列人当先生发现太太最近怎么常常出去就花枝招展，这个先生就有一点怀疑太太会不会有一点问题，他就跑去跟祭司说，我的老婆最近化妆品买得很凶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祭司说好好，请这个老婆过来，你在耶和华面前不可以说假话，你有没有问题啊？那个小姐就说，我没有问题。她说好，你敢在耶和华面前讲话吗？发誓吗？她说我敢。祭司就会拿坛前的一些东西弄在水里面让她喝，说我这样讲，如果我真的有问题的话，我对不起我先生的话，那我得碰头对面。 他说他就这样哦，我肚子就大起来，腿就消下去，然后那个女孩就在等着，阿们阿们，就说没有关系，我没有问题。那如果说这个太太她讲阿们阿们，但是她有问题呢，她不是怀孕，她就肝就肿大，她就碰头吼，这个咒诅的水进你的腹中会发胀，大腿消瘦，肚子发胀。就算这个小姐她大概有问题，所以她肚子就大起来啊。所以你要小心吼，在神的面前，在阿们的神面前，特别你在发誓的时候，不可以说谎。所以阿们是严肃的事情。我们常常不拜上帝的人，他们在庙面前有没有在指着神明发誓？有没有？我斩给他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在这个神的面前，我发誓我讲的话是真话。你敢这样讲，你就要小心，那个神会找你算账。如果你说谎的话，等于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为了让人家取信于你，你就把神抬出来，知道吗？就说我讲的都是真的。那圣经说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耶和华是不可以开玩笑，因为他是讨厌虚假，知道吗？他是阿们的神，他是真实的神，所以不能随便讲。好，另外这个尼西米的另外一个故事，他是斗一虎，他是斗一虎，他没有叫人家喝水。他们这故事背景是这样，他们被抓去亡国了，然后好不容易经过几百年以后啊，这个国王啊，波斯国王好心就让他们回来，发现他们的城墙都被烧光了。他们重建城墙，大家很辛苦的时候，大家经济能力不一样，有些家里比较辛苦一点，有些比较有。那个有的，你看犹太人很喜欢换高利贷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啊，很厉害的，他看见人家有问题，他马上钱借你，可是利息赚得很高。那不久呢，那些没有的呢，就很可怜了，他利息还不起了，结果女儿都卖去给人家当伏币哈，他很痛苦，说我不盖城墙。尼西米说怎么不盖啊？大家赶快把城墙盖起来，可以保护我们。他说我们的女儿都被人家卖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说我隔壁那个人最有钱，利息拿得很高。我尼西米就非常生气，说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大家都在苦难当中，你怎么可以趁火打劫？在这个时候不可以这样子。好，谁敢拿人家高利息的？就像上帝把他手上的利息用抖一抖，把他都抖掉了，让他一毛钱都不剩下来，让他吃亏，他吃不了多的走。那啊，对百姓来说，说阿们阿们，就是我没有换高利贷，我没有换高利贷啊。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还不成就这个应许，就是说不换高利贷的。说上帝也把他的衣服抖一抖，让他全部拿来的利息都抖掉了。他会证到这种阿们。所以你看，这两个阿们都是一个誓言，就是在上帝面前，我发誓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。你就要小心，因为你说阿们，就是说神会记得，他会对付你，你不能够啊利用上帝的名字想要骗别人，这个做不来的，这是阿们。所以阿们的意思其实在这里是严肃的。另外一个比较轻松的，就是歌颂神的时候，老百姓也会说阿们。所以以斯拉说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百姓就说阿们阿们。所以我们圣诗啊，唱完都会唱阿们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圣诗啊，最近新圣诗就把阿们拿掉，所以很多人都不习惯哦。孩子跟我说，怎么这样？那个不像唱歌哈、哦，唱完怎么没有阿们哈、哦？那阿们意思就是说，刚才我所唱的是心里的，我不是啊两最高，我不是随便念一念的，是诚心的歌颂你的意思，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哈、哦。诗篇四十一篇十三节，耶和华是一位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阿们，所以阿们代表刚才我所唱的是心里面的。好，再来一个是不一定对神，对人也可以说阿们。比如说我讲一个故事，你觉得讲的蛮好，阿们啊、哦，是好，我同意你，你讲的很好啊。这个是大卫王，他很年老，他要退休的时候，他想立他的小儿子所罗门做王。他担心，因为所罗门其实是私生子，所罗门也不是他老大，其实最有资格当王的是那个亚沙龙，知道吗？又高，然后又漂亮，然后又有才华哈、哦。可是那个人心地不太好哈、哦，那。所罗门要被立王的大卫王怕这些文武百官不支持，所以就把文武百官找来，然后跟他们讲说、哦、我的意思是我要这个小儿子这个所罗门做国王，下面有一个先知就说阿们，就说我同意你的说法，这是对王的一个认同、哦、这是大卫王，这是所罗门，这个叫比拿雅。当大卫王跟大家宣告说他想要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阿们，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，所以代表他支持大卫王的决定。另外一个很好玩的是有一点负面的意思，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国家已经被巴比伦王打过几次，有一些人都被抓去了。那西西家王正在头痛会不会亡国的时候，有一个先知就跑来说，上帝昨天晚上跟我说不会， 抓去的人都会回来，然后怎么样？那耶利米知道他在胡扯哈，就说阿们，对你说的都对，你这样心里面就说你鬼扯淡了哈，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那个阿们有讽刺的意思，不是正面的意思哈。这个是哈拿尼亚那个假先知啊，西西家国王在那边烦恼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讲一大堆，然后耶利米说好，阿们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的，把殿里面被拿去的那些器皿拿回来，把被抓去的人都弄回来。其实这一句话是负面的，不是真的。他根本知道他就是胡扯，根本上帝没有跟他讲，他只是随便讲啊。所以当你在讲什么话，人家说阿门，你注意听啊。那个阿门是阿门还是不是？你要听啊。那个阿门你就小心，那个不是同意，那个其实是讽刺你的意思啦。哦，就好了好了，算你对了哈。其实这是你不对的。好，阿门到了耶稣的时候就转变了。耶稣把阿门发挥到最极致，当他要讲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先说阿门。一般人是讲完事情才说阿门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祷告完啊，或是讲什么话，我们就说阿门。阿门是在后面好像呼应啊，哦，可是耶稣没有，耶稣要讲很重要的事情就说阿门阿门，就是注意听注意听，我现在要讲的非常重要，是阿门先讲。而且有时候连讲两个，中文没有这样翻译，中文就翻成什么实实在在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句话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那个就是阿门阿门。如果你去看圣经原文，其实是阿门阿门。他说我教导的是确实的。有一次一些小孩来找耶稣玩，然后门徒说小孩到主日学不要来礼拜堂乱，耶稣说不可以，让他们到这里来。他说阿门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跟他们一样这样捣蛋的话，你就不能进天国。哇，他说哦 OK。所以进天国是重要的事情，所以耶稣先说阿门，你们注意听哦。就是要像小孩这么单纯的才可以进天国，像你们大人这么小心眼的就进不了天国。那有一个人晚上来挂号请耶稣请教他，这个人叫尼哥底姆，然后就问他说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耶稣就跟他说阿门阿门，这次讲两个，你如果没有从圣灵跟水圣就不能进天国。你看进神国是要命的事情啊，能不能进。所以耶稣每一次讲到这个，他一定先说阿门阿门，就说注意听哦，我讲的是真的哦，我讲的是真的哦，你不要开玩笑哦。那其实我在一间上课的时候，如果那个老师哦，这一堂课讲完了，然后下一堂课再讲一遍，好像他记忆不好，要再第三遍再讲一遍的话，我一定抄下来，那个考试会考，这样懂吗？就是重复，老师好像重复的讲，因为在他心里面都很重要，他就会啊不厌其烦的。耳提面命，那一当耶稣讲阿门阿门，你就要小心，因为他重复讲，这样懂吗？而且阿门就是真的哦，真的哦，就是你不要开玩笑哦，注意听哦。所以就是耶稣很特别的把阿门变成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方法，对，阿门阿门。好，保罗写信最后一定祝福，他说我的心里面诚心所愿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所以祝福常常用阿门来做结束。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，阿们。约翰在启示录最后一节是愿耶稣的恩惠跟你们同在，阿们。所以阿们跟祝福有关。最后阿们跟一般的祷告作为结束，这个我们大家也很习惯的，每一次四位祷告完，我们大家会跟着四位说阿们，对不对？代表说上面的祷告我们心里面同意。所以耶稣基督教门徒的主导文，对不对？最后是不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，我们会说阿们。对，阿们是对前面的祷告的一个结束，一个肯定。保罗说如果你们用方言祷告，人家都不知道你祷告完了，怎么可以说阿们呢？所以阿们是会众在大家祷告结束的时候一起讲的一句话。好，我阿们讲完了，再来我们要讲另外一句叫马拉纳萨。这个马拉纳萨在启示录没有，启示录是应该是把意思翻成希腊文，这句话是亚兰文 Aramic。 你知道耶稣的妈妈讲亚兰文吗？希腊文是当地的官方的话，好像台湾官方的话叫国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妈妈是讲台语啊，所以在我紧张的时候我不是讲国语，我是讲台语，这样懂吗？就是我们情绪最深的话是母语啦，妈妈讲的话。所以耶稣在圣经有留下几句亚兰文，比如说一罗一一罗一拉玛萨巴格达尼，那个是亚兰文。当那个很痛的时候要死的时候，它冒出来的是亚兰文。那保罗在圣经也留这么几句，其中一句就是这一句，是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的时候，那里又跟审判有关系。所以主再来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。你就旧约嘛，上帝说我来的时候 大而可畏的日子，那么恐怕我来会咒诅遍地，有没有？那保罗也说，如果有人不爱的话，那么愿主来，就是主会来审判。那这个 Maranatha， 我待会解释一下，这个是希腊文的拼音，它的英文的拼音是在这里，其实它是从亚兰文音译直接译过来。啊，刚才那个阿门其实是希伯来文齁，希伯来文讲成希腊文的时候就音译阿门，希腊文也是讲阿门，换成英文的时候还是阿门，换成中文的时候还是阿门，换成任何国家语言都是阿门，你晓得吗？全世界有一句不必翻译的就是阿门，这样到天堂大家都听得懂，阿门阿门阿门，所以你们这一句至少要背起来齁，不然去天堂会惊不咯。好，这马拉萨呢，它是亚兰文，其实它是两个亚兰文呢被挤在一起变成一个字齁。这一句话在圣经只有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，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是同一句话，可是它就翻译成希腊文，就是阿库麦，然后是 Kyrio， 就是说主啊来，所以其实是两个字，主来两个字，可是在希腊文那个 Maranatha 就挤成一个字。这个挤法呢，我们要切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问题齁，这个字怎么把它切成两个字？你要在 N 跟 A 切，还是要在 A 跟 TH 切？一切起来呢，两个亚兰文的意思就不完全一样，差不多了，可是有一点差别齁。所以如果你这样切的话，这是亚兰文齁，这是 Maranatha， 这是在 A 跟 TH 切，这是 Maranatha， 这是一个切法。第二个切法是 Maranatha， 这个在 N 跟 A 切。那这个 Maranatha 跟 Maranatha，就是这个 A 是连前面来连后面呢，意思不完全一样。我先讲，如果连到后面 Maranatha 的话，它的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 The Lord is coming， 这是现在进行式，说耶稣正在来。那这个成为什么？成为犹太人早期被罗马帝国欺负的时候，他们见面他们不讲 Shalom， 因为已经没有 Shalom 平安，他们讲平安，因为大家都很苦，被警察看到就抓去坐牢，所以大家见面是说主要来了，就是再忍一下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们见面的请安语就是 Maranatha， 就是这个 Maranatha， 就是 The Lord is coming， 就是请安的话，主正在来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再忍耐一下耶稣就来了，所以苦难不会太久，这是一个鼓励的话，请安的话。可是在圣餐的时候，他们大家握饼以前就说主耶稣已经来了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领受圣餐，那一句话也是 Maranatha， 这是完成式， The Lord has come， 主已经来临，这是圣餐的时候，说主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来守圣餐的。所以这个 Maranatha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这样切的话，这是大家见面请安的话，还有守圣餐的时候讲的话。可是如果是 Maranatha 这样切的话，这个阿跑过来，这个阿变成是我的， Maran 是主，所以是我的主，这个撒就变成起始句，但是主啊醒来，所以代表还没有来，这个是正在来，这是已经来，这是还没来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在语气上有一点不同，变成一个祷告，说主啊请你来，请你来、哦、这是 Maranatha， 就是 our Lord come， 多一个 our， 这个 R 过来，这个 R 的字尾变成是我的或是我们的， my Lord our Lord， 我的主请来，请你来、哦、请你来，我主请临。那为什么这样歌比较对呢？因为启示录这是一个祷告，一个期盼。启示录最后一个就是这样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我必快来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那这个是翻成希腊文，可是如果用马拉纳萨，应该是马拉纳萨。所以目前如果你去查希腊文的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，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是这样歌比较好，因为这样歌这种是保罗跟上帝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是说如果有人没有爱心，刚才我讲过，他说我来的时候我要请一个以利亚来，让父亲的儿子转向孩子，孩子的儿子转向父母，有没有？就说把那个爱恢复吧，如果到耶稣要来的时候还是没有爱心的，就要受咒诅，就要受审判。所以保罗说，那些没有爱心的，主啊你来审判他们吧，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。好，那愿主来的祷告在圣经里面除了启示录跟保罗有这样祷告，还有一个地方，这个是使徒保罗的祷告， 刚才我们讲过，如果有人还是没有爱心的话，那么这个人是可咒可诅。你看这个是旧约的最后说，免得我来咒诅，有没有？他说主啊你来，就是求主来主持公义啊，这些没有爱心的人做审判。约翰就不一样了，约翰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来不是要咒诅，是要把恩惠跟我们同在。所以约翰带的是比较正面，保罗比较负面。换句话讲，主再来的时候就看你有没有爱心，你已经被主的爱感变的人，你就希望主来，因为主的爱会充满你，会解决你所有目前的一些痛苦。可是你没有爱心的主来，变成是一个他要你面对你自己该面对的审判，那就是代价。所以主来可能是不好，可能是好，就看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。一个是带来公义的审判，一个是带来恩典的同在。可是最后最好的是新娘，当新娘打电话跟她的老公说，老公啊你来吧，她绝对不是要老公来跟她审判，她心里面充满爱心，对不对？她也绝对不是老公啊你给我两块钱，或是你给我一百万，她要的不是老公给她什么东西，她要的是什么？她要的是老公自己，这样对吗？新娘当她说请你赶快来的时候，她要的既不是公义，不是要她来帮她解决一些被欺负啦、啊、那些问题，她要的也不是从老公拿到一些什么东西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恩典啊，一些什么好处。那我要你来，我不要什么，我要的是你自己。雅各最后一句话也是求你快来。所以这个圣经的结束啊、哥林多前书16章的结束是说主你赶快来，让那些不公义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些处理。那启示录就说主啊你赶快来，可以给我们一些恩典。雅各就说主啊你赶快来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所以三个来讲，我觉得最后一个是最可爱，不是吗？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这是主必快来，这是我愿你来，这是求你快来，好像羚羊，好像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那个到这里他已经没有办法用普通的话，就开始用比喻，知道吗？你看过羚羊或小鹿在路上在山上跑吗？很快，他们的脚很轻快，还有不管那个山上有什么石头，有什么山沟，那个羚羊都跳过去，都跨过去，就是会克服一切的困难。而且他是跑过香草山，所以他来的时候他的脚呢充满香味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香，你看看刚才人家讲这个给你，在香草就是很多花很香，他跑过来的时候他是带满香味的。所以这里面是新娘跟新郎那个爱的关系里面，希望你来，就是我们两个爱是充满香味的爱，是这样做结束的。所以保罗的祷告是要公义的审判，约翰的祷告是要恩典的救赎，新娘的祷告是要爱里的合一。其实我们三个都需要，这个世界太多不公义的，我们希望神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我们看起来很不公义的可以做处理。可是神来不会只有做这个处理，他希望所有在神面前有被爱改变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，可以得到神的救赎。更重要的是神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所以马拉撒有这样三个意思。好，再来我要解释这个快。约翰说阿们马拉撒，是因为耶稣说 Surely I shall come quickly。 那问题是这个 quickly 是讲完2000年都还没来，这个叫 quickly 吗？很多人就有问题啦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说快啊，怎么快成这个样子，好像比慢车还慢。然后约翰说阿们马拉撒，我们怎么回答这个我必快来？那个快耶稣、好，这个讲快，这是谁？这是马克阿瑟，麦克阿瑟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被打得很凄惨，从菲律宾被赶出去，差一点被杀死。他走的时候，他逃掉的时候，逃去澳洲以前，他讲一句话 I shall return， 就走了。两年后他回来菲律宾，所以这句话变成世界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他承诺我要回来，他真的回来。后来菲律宾人就在那个海岸，这个铜像做了一个 Magasa Park。 如果你有机会去菲律宾，要去 Leyte Palo 那个地方有一个 park， 你会看到在海边立的这些，因为马加萨到那边的时候没有小船接浪，所以他是走着海这样走进来，他们就在海里面啊立了几个铜像纪念他。最有名的，因为他是1942年被日本人打败，整个空军被毁了，所以没办法就被打得很凄惨。那3月12号他离开，他走以前他这样讲 I came out of Badan， 他从巴丹跑掉的 And I shall return。 好，两年后1944年10月20号他在 Leyte 的这个Palo 这个 海岸，他跟菲律宾人讲说 I have returned。 这个有被录影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短的这一句历史上有名的这个影片 I shall return。
I said to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once I came, I shall return. Tonight, I repeat those words. I shall return.
And sure enough, it's General MacArthur, who's returning to Leyte as he has promised.
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, I have returned. By the grace of Almighty God, our forces stand again on Philippine soil. The hour of your redemption is here.
就是马卡萨很有名的一个演讲，不长，可是那个很有力量。就是说，他承诺，他就做到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跟我们讲说，我会回来。麦帅回来了，我想主耶稣也会回来。主必再临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在橄榄山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以前，最后一次带学生到那边，他跟学生亲口说，我会回来。而且我回来会像孙悟空一样是搭着筋斗云回来的，很快，比那个什么太空梭还快。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那问题是讲完已经2000年了怎么办？彼得有三个解释，这个快有三个解释。他第一个解释是说，你快慢是用什么做标准来看？我们一个人一生100岁算很不错了吧，所以我们觉得100年很长，2000年就应该有20个100年，对不对？那么久，可是那是用我们的生命来看，上帝是永远的。请问你1万除以无限大是多少？1万除以无限大是零啊。你说10除以无限大跟100万除以无限大其实是一样的啦。所以永恒，在永恒里面来看，有2000年2万年是 piece of cake， 是不没有啦。所以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慢还是快呢？你知道意思吗？因为神是在永恒里面，永恒的时间是无限的。从无限来看，2000年算什么长不长？根本一点点嘛。这是彼得的第一个，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时间的问题，是用人类的角度还是从上帝的角度。所以彼得说，弟兄们，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忘记哦， 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这个就是时间跟永恒之间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过去的鸿沟，我们要小心。第二个，上帝不忍心他来的时候有人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的心，所以他就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，所以上帝不忍心来，他在等，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，父母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母，他才来，因为他来就要救主，他来就要审判，他不要有一个人被审判，这是第二个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。彼得在第九节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当年，其实不是当年，乃是宽容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是愿人人都悔改。上帝要给大家有机会决定要不要让耶稣来改变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充满爱，他不要有一个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他就回来，因为他回来你就要自己面对公义的审判，他不愿意，所以他拖，而不是当年，乃是宽容，这是第二个彼得的解释，宽容跟恩典。第三个解释更妙，他说耶稣如果要来是像小偷一样。好，请问你，小偷来你家偷东西是很快还是很慢？很快啦，没有一种小偷会很慢的，因为越慢被抓的机会越大嘛，但是一点点慢慢的跑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来，这样讲对吗？他趁你注意的时候他偷不到东西的啦，对不对？你眼睛瞪那么大，他已经等你睡觉的时候，跟你没有想到他会来的时候他会来。另外他说就好像火烧，请问火一旦爆开以后快不快？一定很快，我们说燎原碰一下全部什么都烧光了。而彼得最后讲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慢，主一旦决定要来，那个来就很快，你会来不及。所以第三个他讲的快，不是说耶稣讲这句话多久来，而是他一旦决定要来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来得及反应，他说好像小偷一样。第十节，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就这样讲，他说主的日子像贼来一样，会有大的响声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，好像火爆炸一样，根本来不及。好，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关于快有三个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个是在上帝的眼里面，他什么时候要来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量什么叫快什么叫慢，从永恒来看这个是一个谜。第二，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不会太快，因为上帝不要有一个人莫名其妙被审判，上帝没有说大家都信耶稣他才来，没有，因为信不信是你的决定，但是至少大家都有机会听到耶稣，然后你决定不信那是你要负责，对不对？如果说、哦、我连听都没有听到你就来，那对我来讲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说我要等，等到大家都有机会听到了，然后我再来，这样大家都公平啦，我大家都给你机会嘛、哦、所以第二个就是宽容跟恩典，所以他这样的话会慢，可是他一旦决定要来的时候就很快了，你没有想到瞬间，那个意思就是这样，当上帝在慢的时候你要抓的机会做你的决定，你不要有那种侥幸的想法，有的人自作聪明说最好是我听到那个广播还是看到电视说耶稣来了，然后我就赶快说我要相信，我跟你讲，你我要讲完相信还没讲完耶稣就来了，这样懂吗？我说我要悔改，悔讲完改还没有讲完，那耶稣就来了，我说、啊、差一个字，你知道那个快的意思吗？所以不是说耶稣讲马上，而是他决定要回来的时候你来不及，所以你没有机会偷鸡摸鱼啦。有人就说我先不要信哦，我先不要信哦，然后坏事做主，因为信的基督教很讨厌嘛，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什么都做，可是我要到耶稣来那一秒赶快受洗赶快相信，耶稣说不要做梦，机会没有，因为我来的速度太快了，就像林书豪在运球那么快，你要挡得来不及，他已经投进去了，因为他比谁都快，那快是这个意思，他一旦决定要来没有人来得及反应，那你什么时候反应？就他还没有决定要来前反应，所以前面的慢是给你机会，后面的快告诉你不要侥幸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我们对主再来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赶快传福音，因为神说每一个人都让他有机会听到，然后神才来、哦、所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不要我们做见证，不要没有说万民都要信哦，他说要对他们做见证， 他们有机会听了，他们决定要不要来，难道末期才来到？所以要做福音的伙伴。如果你认识的亲朋好友还有人没有听到福音，你要赶快替他们祷告，求上帝给你合适的机会介绍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耶稣可以改变人心，可以把人的心改成比较有爱心，让他们至少有机会听到。如果有一天耶稣突然来的时候，他就不会骂你说你要羞你齁、啊、你基督教信那么久，那都不跟我讲一声啊，现在我都来不及了，那时候你不会很不好意思吗？你的好朋友呢，你的好朋友呢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主说我必快来，那个快就是说趁着主还没有决定要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，你求主给我有智慧聪明，活出个有爱心的榜样，而且能够介绍我的朋友，让他至少让他有机会决定要不要嘛，就是这样子，并没有办法强迫他要，只是给他机会。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应该努力做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做到了，然后耶稣才会来。好，那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不断的成长，就好像一个人要爬天梯一样，他就要一天一步慢慢的爬，慢慢的爬，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往上。所以要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不要耶稣来的时候发现你只是受洗而已，然后生活乱七八糟，随随便便，跟没有信耶稣的人完全一样，啊就没菜啊。我刚才讲过耶稣来，以利亚来，让我们就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我不是讲过吗？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心要改变啊，这个是一生的过程。我不认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决定受洗我的马上就变成充满爱心，不是，其实这个是慢慢磨的啦，慢慢进步的。所以这个一个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不断成长，我把它称作 lifelong sanctification process。 所以我们一方面让自己越来越圣洁，一方面越来越跟我们的朋友分享，我们用这样来等主再来，因为主什么时候要来，这是主决定，对不对？他一旦决定要来，大家都来不及了，都没有机会来做反应。结论，其实在启示录这个请你来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22章20节20节，就是最后，这是主耶稣要请你来，另外一个是对旁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请你来信耶稣。所以我说这个两个邀请，这两个邀请要同时做，神才会高兴，我把它称作双重的邀请。我们要热忱的宣道分享福音，这是启示录22章1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圣灵和心腹多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这是启示录22章17节。你看，来，圣灵，我们知道三一神的圣灵，心腹就是教会，教会应该努力的跟人家邀请说你来嘛，连听见的人也要去，就说本来我不是基督徒，因为听见教会或是你的基督徒朋友劝你来，你听到以后你也有责任去再跟没有听到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是听到的人，那我应该也，我不要说听到然后就自己去，然后就不管我的朋友，有点像这样子的，就是百货公司在跳楼大拍卖的时候，有没有啊？真的很棒啊，打两折，哇，这么棒，你本来不知道，你的朋友跟你讲，你不应该自己去买就不讲话嘛，对不对？你得到，你应该赶快花一个给你好朋友说，哎，这里有西装打两折啊，赶快去买啊！你不是下个月要结婚吗？这个很棒啊！好、哦，应该有这样的宽宏的心嘛。所以他听呢，圣灵也说，心里也都，你那个听见的，就是说他听见人家说的，他也说，知道那意思吗？大家都来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免费的，白白的，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付代价，有一个生命的水，那个生命的水就是让你的生命变成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将来神再来说不会被审判，爱会改变我们整个生命，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，这样的爱难道你不要吗？这是你跟他邀请嘛，那同时跟他邀请，同时我们祷告跟主说阿们马拉拉萨，主啊请你来。所以我说两个请，一个是请我的朋友来接受主的爱，一个是请主来给大家救赎的恩典。对那些坚持不要用爱来彼此相待的人，主会给他们公义的处理，这个公义的处理也不能没有，就是说因为世界上太多不公义的事情，就是 有聪明的人，就是欺负不聪明的人哈。有权势的人欺负没有权势的人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我们现在很担心那个马英九把我们卖了，卖给美国牛，因为我们不晓得，坦白，我们不晓得美国政府跟马英九之间有什么样的东西，我们只感觉到他一直要推过去，这是我们的感觉。那开会就是秘密会议，现在他被逼的要公开会议，像这样的事情，到有一天揭发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怎么一回事。世界上太多这种东西，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所谓不公义的事情。所以真的神来的时候，他会主持公义，他不会只有带爱心来，没有，他对那些不用爱来彼此款待的人，他会用公义来审判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不要以为说上帝来就是好像大家都送糖果啊，送娃娃，不是，他会公义的审判，但是他只有公义的审判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他会带恩典来，他要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约翰就跟耶稣说：“我愿意你来，请你来。”好，请问你们。圣经里面所记载上帝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整本圣经上帝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那没有讲话啦，上帝开口讲话啦。其实不是啊，上帝对人讲的话，第一句话说你在哪里？有没有？因为亚当不是犯了罪吗？做了不对的事情嘛，所以上帝跟亚当说来，上帝来到这个伊甸园。要亚当出来跟他讲话，结果亚当什么说？你不要来，我躲起来，这样讲对吗？对不对？我怕打屁股，基本上那个审判。所以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向人类开口讲的话是一个邀请，说你来，我要你来。人是说不要，我怕你处罚我，我不要。圣经的最后一句话，上帝讲的话是说，我一定要来，我会来。约翰说你赶快来，因为你会把恩惠带过来。那从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害怕被处罚，到最后一句话欢迎耶稣，欢迎主再来，中间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这样懂吗？耶稣的十字架把这一切改变了，那个害怕咒诅，害怕审判，变成期待神来会把恩典带进来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福音，整本圣经的福音在这边。当我们跟主说阿们，阿拉萨主耶稣，我愿你来，耶稣基督就会降临到我们当中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过去60次的礼拜，让我们从圣经很多地方学习祷告的功课。我们没有想到祷告其实这么简单。最后最后圣经结束的时候，是约翰的一个祷告，他是阿们，阿拉萨。主啊，但是我们也用我们的生活来跟你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求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求你帮助我们有爱心，把耶稣基督这样的爱跟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。我们这样跟你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天主来的时候，点名你会不会在里面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